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理的2828到2837号。那么这一讲里面呢，我们继续来看
天主经的第四个祈祷意象。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我们今天只看这样的一个意象。我们先看的2828号。赏给我们是儿女信赖父亲的口吻，是很美的表达。因他们期待天父赐给他们一切。他是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马太福音5:45。他给芸芸众生按时分配饮食。圣咏104:27。耶稣教导我们这项祈求，因为此祈求光荣我们的父，承认他的美善远超任何美善之上。那我们看呢，这个2828号，他首先给我们解释这个"赏给我们"、"赏给"这个词的这个含义啊。那么当我们看这个赏给的这个天主的这个特征的时候，就是在天主经里面所显示出的天主的这个特征的这个时候，它这里面引用了圣经的两个重要的一个章节，就显示了天主对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眷顾。那么同时呢，它里面还包含着一个，就是我们承认天主的美善，就是天主对每一个人的那个照顾。我们承认天主的这个美善啊和这个照顾。这样的话呢，我们期待他来赏给我们生活里面所需的这个一切。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日用的食粮嘛，这里内容是食粮，食粮是我们生活之所需。那我们生活一定要靠着这个食粮，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够生活。所以呢，这也自然是体现出天主对我们照顾的一个关键之处。所以这个赏给我们，它背后呢隐含着这样的一层含义。我们看这2829。赏给我们也是盟约的表示，我们是他的，他是我们的，也是为我们的。这个我们这个词啊，使我们承认的他是众人之父，我们也为众人祈求父，因为他们的需求和痛苦与我们息息相关。那么这里呢，他刚才介绍的这个上一条介绍了赏给，那么在这里才会特别介绍这个我们。那么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词来在天主面前向他祈祷的时候呢，这显示呢我们和天主之间呢是有关系的。那么这个关系是什么性质的关系呢？是盟约的这个关系。盟约呀，是表示呢大家呢是在一个处境之下呢所缔结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特别的关系。那么它里面包括权利跟义务，双方的这个权利跟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义务。那所以呢，这个盟约呢所表示的是比普通的关系更深刻和更有内涵意义的这样的一层关系。借着这个词在这里面表达这个我们承认呢，他是众人之父，那就是天主是所有人的这个父亲，所以呢我们也为众人祈求。那么间接的也显示出，就是因为是天主照顾所有的人，他是我们的父，他也是别人的父。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彼此之间呢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天主面前的都是我们。这个要为下面所讨论的这个内容呢奠定了一个理论的基础。我们看2830，我们的食粮，父既赐予我们生命，不会不给我们为生活必须的食粮以及其他一切的适当的物质和精神的财富。耶稣在山中圣训中强调应与子女般的信赖，与我们在天之父的眷顾合作，这一点也不让我们陷于被动，而是要我们解脱一切的焦虑和不安的操心烦劳。这就是天主子女完全交付的心态。虽若追求天主之国和他的正义，他承诺会另外加给一切。事实上，万物都属于天主，谁拥有天主，什么都有，只要天主拥有他。2830呢，来给我们解释这个我们的食粮这一句话。那其实呢，我们在之前的这个段落里面就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一层含义，就是我们的生命呢，既然是天主所付给的，为了维持这个生命所必须的这个食粮，那么天主会不会给呢？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就是天主也会给。所以呢，天主会赐给为了这个生命在世界上能够生存的精神的跟物质的这个财富，这是双层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自然能够理会到在山中圣训里面，耶稣呢他强调呢，就是天主对每一个人的那个眷顾。在山中圣训里面，耶稣说，你们看田野间的那个百合花，它多美丽吗？那就是在萨罗满极繁盛的这个时代，也不如这些百花中的一朵。两只麻雀不是卖一个铜钱吗？要是没有你们天父的许可，他们 中连一个也不会掉在地上。就是这些话的背后呢，就是所以呢，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这样的话呢，他要求啊，就是他的门徒们应该把自己完全交托在那个慈爱的天主手里，这样他就不会去受那些焦虑跟烦恼的这样的一个困惑了。因为我们知道呢，焦虑和烦恼呢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遇到的，但是为基督徒来说呢，他不需要为这些而去焦虑跟烦恼。那么相反的，当一个基督徒啊为这些事情过于焦虑跟烦恼的时候呢，常常是他缺少信德的一个表现，和对天主的眷顾呢缺少依靠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最后呢，他引用了这个圣西比莲的这句话呢来作为这一条的这个结束，那就是我们首先该寻求的是什么呢？是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那么其他的一切会怎么样？自然会赐给你们。所以他解释了这样的一句话的含义。我们看这个2831，可是呢，世上常有缺乏食物而忍受饥饿的人，这就反映出此项祈求的另一层深刻含义。人类的这个饥饿唤醒真心诚意祈祷的基督信徒，无论在其个人的态度方面，或就其为人类大家庭的一份子来说，他们都应承担起对弟兄们的实际责任。这项祈求不可与贫穷的拉撒路和最后审判的比喻脱节。在这样的一个祈祷词的背后呢，它显示出一更深层的一个含义。他说呢，人类的这个饥饿唤醒真心诚意的祈祷的这个基督徒，那么基督徒呢应该朝着这个方向来祈祷，那就是天主不只是照顾基督徒和照顾我们，他也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为什么？因为人类啊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其实呢，这句话呢，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就显示出啊，我们基督徒呢实际上呢对他人我们也有一个责任，也就是说对他人也有一个责任。而这个责任呢，那其实呢是从圣经里面的就这句话里面也能够引申出这样的一个责任。为此呢，我们在现世呢来履行这个责任的时候，我们应该顾及到在最后的这个拉撒路啊，这个说的是路加福音里面那个拉撒路，他在那个富人家大门口准备吃那个富人家那个残羹剩饭的时候，可是他得不到，可是最后呢他却到了这个亚伯郎的这个怀抱。所以当天主审判的时候，天主要审判这个富人。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可以有能力照顾那些需要的人，可是那富人呢却成天宴乐吃喝啊，他不去照顾他，所以他要接受这个审判。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比喻啊，那么这个比喻所显示的就是，那我们人在现世呢，其实呢我们要顾及他人的那个需要，我们不只是向天主求得我们所日用的食粮，同时呢我们也去顾及他人的这个需要。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呢是需要基督徒有一颗真正的开放的这个心。那么这两天呢，我正好看了一篇文章啊，一个中国人呢，一个在中国工作的一个年轻人，他在澳洲说的就是澳大利亚哈，在澳大利亚生活的时候，他介绍他的一段的这个生活经历，非常有意思，也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个条目呢有关系哈。这儿呢，我跟大家简单的来分享。那么这个年轻人呢，在澳大利亚刚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呢，他是在一个慈善机构里面去工作。我们知道呢，在国外呢，慈善这个事业呢是在社会上啊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的这样一个部门啊，它不属于政府，它是属于非政府组织，但是在社会上呢去帮助这个社会，帮助这个社会里面有需要的人。所以呢，这个年轻人呢就在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工作。他有一天呢，受着这个机构的这个委托呢，去拜访了当地的一个老年人。当他进入到这个老年人家里面的时候呢，他发现呢，这个老人家里面应该是非常穷啊，当然是按照当地的标准来说啊，是一个非常穷困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所以他首先介绍了他的来意哈，他要做一些募捐，为穷人做一些募捐。可是他惊奇的这个发现呢哈，就这个家的这个主人呢，这个老年人呢，他说他愿意把他所有的财产都捐出来，然后呢为那些有需要的人。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呢在这个世界上也活不了多久了，所以呢他愿意把自己的财富呢都捐出来给这个慈善组织，当然目的是呢为了帮助那些穷人。那么这样的一个经历呢，让这个我们中国去的这个年轻人呢特别的感动。他说这个老年人自己都生活的那么穷，他还能够去帮助别人，所以你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啊？就是他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里面呢有着他深深的一个感触。那么我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在我们中国生活的一个老年人， 当他快去世的这个时候，我们也不管他穷或者是他富，他通常会把他的财富留给谁呢？那么很有可能是留给他的儿女。因为在我们中国的社会里面，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呢，对他人的这个关注这个部分哈，跟西方文化相比呢，是相对是少了一点。我们对家庭的关注呢更多，所以呢，他可能会把他的财产呢留给这个家里，说儿子啊、孙子啊，如果这些人都没有的话呢，可能也会留给一个近人，通常呢不会去给一个慈善机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例子，它其实显示出啊，一个人就是他如果能够对他人的那个关照和帮助呢，其实呢跟他自己的穷跟富的关系是不大的。那么跟什么关系更大呢？跟他怎样去看待他跟别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跟他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才是重要的。这一点是我们基督徒该学习的。我们会觉得说把自己的财富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为他们来说是少奋斗多少年，其实呢也不一定能够真的起到好的作用。那么更重要的是呢，我们的心可能在很多时候还没有打开，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能够真正的关注到我们周围的人，也就是对他人的那一份真正的这样一个关注。所以呢，这不能够只停留在一个表面上，而要提升到一个实际的生活的一个层面上。我们看2832，犹如酵母在面团中，天国的心意呢，该在于凭着基督之神提升大地。此创新，无论在个人及社会的关系上，或经济及国际间的关系上，都应借着建立正义的秩序而彰显出来。切勿忘记，除非先有决心成为正义的人，不可能有正义的社会结构。那么这里面呢，就是提出了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这个2832这一条啊。就是如果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大地嘛，如果这个世界想因着天国因着天主而得到一个提升，或者说有一个创新有一个改变的话，那么它必须要从这个个人以及这个社会的关系上，以及经济以及国际的这个层面上去发生变化。可是呢，在这个关系里面，也就是从小到大的这个变化这个关系里面，它最开始是在哪里发生变化的呢？最开始呢是在我们个人内，那就是要想建立这个正义的这个秩序。因为一个社会它是否是正义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能否长治久安。那么所以它这里强调的，除非那些有决心成为正义的人，那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是不是正义呢，它其实呢跟一个人是不是度一个正义的生活，以及他是不是渴望一个正义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奉召，我们要按着正义的要求，也按照渴望正义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我们永远都不要成为任何恶的循环当中的一员。我们不要觉得说那是一个小的恶，就是不正义的一个小事情，哎，我们做了可能影响不大。但你知道呢，一个人做可能是影响不大，但是14亿人做的话，你看的影响大不大？一定是很大的。同时呢，我们也不要抱着一个无畏的一个心理，会觉得说你看基督徒在我们中国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我即便是想度一个正义的这个生活，别人仍然是在不义当中，那又能怎么样？这个不是我们该关心的。我们该关心的是至少我们自己要活出属于天主的这一份正义。那我们知道有一个词呢叫正义感，因为在社会上哈，你会发现很多时候这个正义感呢都怎么样，都泯灭了。为什么正义感都泯灭了？因为呢，这个人们呢，太多的时候呢，想到的是自己的利益，说白了就是自私，所以呢，他不去关注他人。所以，当一个人连正义感都没有的时候，你想让他去爱人吗？这不可能啊，这不可能。这个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个早年我自己所经验到的一件事情。当时呢，我还是在修道的时候，应该是我修道的大概是第3年的时候。那一年呢，正好呢，我有一个机会呢，我去河北。那么当时呢，坐火车呀，其实当然还是火车还是蛮方便的。可是呢，我坐一个长途汽车，我记得是从北京出发哈，坐一个长途汽车。在这个汽车上，你知道上上下下的就有好多人。在那个年代里面，汽车上的这个小偷呢是比较多的。那当时我就坐在一个3人的那样的一个座位。我们知道那个汽车通常是一面是3人的座位，一面是2人的座位哈。我坐在3人的一个座位，在我那个座位里边呢，有一个上一点年龄的这个一个女性。他就睡着了，然后他的包呢就在这个大腿上放着，他睡着了。可是呢，在我的外边呢坐了一个年轻人。后来我发现了这个年轻人他不是一个人，那么他就去偷那个在我里边的这个人的这个包，然后他就把它里面打开了。其实我也没有太看清，他好像是从里面拿出来什么东西了。 我当时呢也是迷迷糊糊的，有一点困，但是我没有完全睡着，所以他在越过我去偷人家东西的时候，他就把我弄醒了，所以呢我就醒了。醒了之后，我的表情大概会显示出有一点惊愕。我其实呢内心里面就开始想，我要不要把这个女的叫醒？为什么？因为我告诉她，她这个东西丢了，她这东西呢被人家偷去了。我的表情大概是把我内心里面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泄露给这个小偷了。所以这个小偷呢看到我这个表情的时候，这个被偷的人还没有醒，他就从那个腰里面就掏出了大概能有像手掌那么长的一个刀子，然后呢他把这个刀子呢他也没有放在我身上，他就放在他自己的大腿上，这么翻过来看，然后再翻过来看。其实呢后来我就明白了，这个意思在吓唬我，就是你不要讲话，你要乱讲话的我就给你一刀。所以呢我马上我内心里我就害怕了，其实我本来有意思想讲，那后来我就没有敢讲。然后车很快呢就到了一站呢，然后他就下去了，我发现好几个年轻人跟他一块都下去了。我看他们都下去了之后，我赶快把这个女的叫醒，我跟他说，你看看你东西是不是丢了，刚才有人偷你的东西。所以我在反省我自己的这个经验的时候，我发现了，你看这个到关键的时刻你别人一吓唬我，我就软弱了。那据说你说我内心里有没有一个要追求正义的这样的一个渴望呢？我有，但是我有没有勇气把它实践出来呢？我没有。为什么我没有？因为我害怕，因为人家把刀放在了自己的大腿上，所以呢我看了那个情景的时候我就害怕了，所以我当时我就没有敢说出来。我最后呢就是人家那个走后，就小偷走后，我才敢把它说出来。所以呢你看，按照正义的这个生活哈，按照正义的这个要求呢去生活呀，其实呢是要付出代价，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对他人真正的这样一个关爱，否则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按照正义去生活，就是自私的人是没有办法按照正义去生活的。我们看2833，我们的食粮意味着一个面包是被众人的，真腐八端的神贫正是分享的美德，他要求我们出于爱心而不是出于勉强来互通并分享我们所有的精神及物质的财富，这样富有者就可弥补贫乏者的不足。所以这里那个分享啊是很重要的，所以分享的这个原则是出于什么？是出于爱，不是出于怜悯，也不是做慈善，更不是做什么招摇逛市式的这样的一个宣传，都不是。我其实今天呢看了一个数据哈，其实我内心里面很有感触的。今天这个世界上哈，2%的人他们拥有着这个世界的118%的财富，你自己去算啊，为什么它会超过100%？你自己去算。这个数据呢是有真实的这个数据基础的，就是2%的人他们拥有着这个世界118%的这个财富。那么你想那98%的人他们才拥有多少财富啊？是不是很少了？当然是很少了啊。所以呢他这个世界呢有着一个严重的贫富不均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种贫富不均的这个现象里面一定包含着不义，就是它不符合正义的这些事项。所以我们基督徒呢要学习懂得去分享，懂得借着真正的这个爱呢，这个好水啊，天主的爱呢，在这个世界上啊不断的临现。我们看这个2834，你要祈祷和劳作，你们要祈祷就如一切全靠天主，你们要劳作就如一切全靠自己，做好你们的工作，食物仍然是我们天父的恩赐，最好以感恩之心向他祈求。在基督信友家中，饭前饭后的祝谢经的意义就在于此。这个2834呢这一条啊，我们看的第一句话哈，就是你要祈祷和劳作呢，这句话呢是来自圣本笃的，是在圣本笃的会规里面。这句话呢也是本笃会哈，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著名的隐修会，这个本笃会的一个这个会规里面的话，这也是他修会的一个核心的精神，就是他们这个修会的特点就是祈祷和工作，就是祈祷和劳作。那么后面这句话呢，在引号的这句话呢，是来自耶稣会的这个会主圣伊纳爵罗耀拉，他的意思呢跟前面的这句话呢是很接近的。这句话呢也在他们耶稣会里面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指导的一个原则。所以呢因着向天主所祈求的那个食物，也求天主呢来赐给我们所需要的这个食粮。所以呢感恩呢是常常是重要的，以感恩之心呢去向天主去祈求。具体能够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感恩之心的一个行动是什么呢？是我们在这个吃饭之前跟吃饭之后呢 向天主所做的这个祈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饭前经和饭后经，这显示呢我们对这个天主所赏给我们这个食粮的一个感激之情。我们看2835，此外这项祈求和与此有关的责任也适用于另一种使人丧亡的饥饿，人不单靠食物生活，也靠上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申命记8:3，马窦福音4:4，就是天主的圣言和他的圣神。基督徒应当全力以赴向穷苦人宣讲福音。世界上有一种饥饿，并非无食物的饥饿及无水的口渴，而是要听天主言语的饥渴。亚摩斯8:11。可见为基督徒而言，主导文的第四祈求是指生命之粮，应以信德聆听天主的圣言，在感恩祭中领受基督的圣体。我们看呢，那么就是天主经里面这句话呢，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哈，就是这个日用的这个食粮的这句话里面呢啊，其实呢除了可见的食物这一层意思之外呢，它也包括呢我们对天主圣言和他的圣神的这样的一个渴望。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体呢，就是我或者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人，除了需要身体上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滋养之外呢，其实我们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天主圣言，就是天主的话，还有他的这个圣神。所以基督徒呢也要把这样的一个就是他自己对天主的那个渴望呢向这个世界去宣讲，也就是说向穷人去宣讲这个福音。那么他说世界上有一种饥饿呢，是什么呢？是应该是对天主言语的这样的一个饥渴，就是意味着是说这个整个世界都需要天主圣言。为此呢，当我们做这个祈祷的时候，就是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这句祈祷的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以信德去聆听天主圣言，并且在感恩祭里面去领受基督圣体。为什么？因为这是精神的食粮，所以圣体呢也被包括在这样的一个含义之内了。我们看这个2836，那么今天呢也是一种信赖的表达，这是主教导的，不是我们胆敢想出来的。既然呢这特别涉及到今天的圣言和基督的圣体，那么此今天就不仅指转瞬即逝的今天，而更是天主的今天。如果你每天领受食粮，每天就是你的今天。如果基督今天属于你，基督就每天为你复活，怎能如此？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圣咏2:7。因此今天即基督复活之时。那么后面这句话呢 是来自圣盎布罗肖主教的这样的一段非常美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我们看这个2836哈，他在这个讲这个强调这个今天这个词的这个时候呢啊，他说这是一个信赖的一个表达。我们对将来呢不需要过分的这个忧虑，为什么？因为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所以呢你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且呢这个今天呢是耶稣基督亲自所教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啊，所以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这里呢就特别指出了这个圣言和基督的这个圣体啊，所以你看那个圣言和圣体加一块正好是弥撒，对不对？因为弥撒里面的这个两个核心的部分就是圣言跟基督圣体。而今天呢他说不只是指转瞬即逝的这个今天，那其实我们说今天是不是很快就过去然后就明天了，是不是？而更是呢天主的这个今天。那么这里有什么区别呢？为我们来说有过去现在和将来，就是这个今天过得是很快的，但是为天主来说呢，是我们每一个时刻都是今天呢。因为今天的意思其实就是现在嘛，就是为天主来说呢它都是现在。因为天主啊是永恒的，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时间面前呢，天主跟我们呢其实是不一样的啊，这一点我们也清楚。所以从这个意义里边看哈，那就是说用阿波罗肖的这个主教的话来解释呢这个上面这个小的观点，就是每天就是你的这个今天。所以为我们来说，我们需要过好今天。如果基督今天属于你，那么基督就每天就为你而复活。为什么？因为这为天主来说呢，其实呢都是一个现在，都是一个今天。他还引用了圣咏2里面的这句话，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圣咏2是一个典型的墨西亚圣咏啊，介绍墨西亚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圣咏，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其实这个说的是墨西亚，或者我们把它理解成了是天主第二位这个圣子耶稣基督 你是我的儿子，这是父说的话，这是天父说的话。就是因此呢，今天即是基督复活之时。所以呢，这个可以看作是一个持续，是一个永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我们自己这个有限的这个生命啊，都放在天主的这个手里，那就是要活于今天。那么其实最后呢，就等于是我们要活于在天主内的这个永远当中。所以它表达是这样一个含义。我们看这个2837啊，也是最后一条，日用的 Iopsius 这样的一个词哈啊，这是那个希腊语日用的这个词，在新约里呢没有在别处使用。从时间方面来说，这词是今天的教学法上的重塑，为使我们能够坚定于毫无保留的信赖中。从质的一方面来说，这词是指生活上的必须，或就更广的意义来说，则是指为生存所需要的一切。照字面的来解释，是超越本质，直接指生命之粮，基督的身体，长生的良药。没有此良药，我们就没有生命。最后综合上述，其属于天上的意义是很明显的。这一天是指主的日子，天国筵席的日子，它提早实现在感恩祭中。感恩圣言是未来天国盛宴的预尝，因此每天举行感恩祭礼是适当的。圣体是我们的日用粮，此神粮固有的能力是一种团结力，它使我们与救主的身体结合而成为他的肢体，使我们变成我们所领的基督身体。日用粮也指你们在教会内每天所聆听的读经，所唱的圣歌，这一切为我们的朝圣旅程都是必须的。今言圣伯多禄讲道集，在天之父劝勉我们以天上子女的身份要求天上的食粮，基督自己是食粮，被播种在童贞之胎，在肉躯内孕育，在苦难中被揉搓，在炉火似的坟墓中被烘烤，而库存在教会内，供在祭台上，每天为信友提供天上之粮。我们看这个2837啊，它来解释这个日用的这个字。那么就是日用的这个字啊，在希腊原文里面呢，它其实出现的频率是很低的，也就是说在整个的新约里面它只出现了一次。那么其实这表示啊，这里的词是不好解释的，因为它出现一次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对照了，你就没有对照，你只能去看它在这个圣经之外的这个环境里面使用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含义了啊，因为在圣经里面它没有嘛，只有这一个。那么基本上呢，这个词的它含义呢，就是跟今天这个意思呢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呢，这要表示呢，我们将毫无保留的要把我们自己啊放在那个我们所信赖的天主的手里。所以呢，它包括呢这个物质方面的，也包括非物质方面的。那么非物质方面的这个里面又包括什么呢？包括基督的身体，长生的这个良药。所以呢，你看，我不知道大家过去呢在做这个祈祷的时候，念天主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呢？它还包括这样的一层含义，就是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那个粮，也包括这样的一层含义，这个常常是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呢，这个现世的这个食粮哈，物质的食粮啊，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呢得以不死。但是呢，这个长生的这个良药，基督的身体却能够使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怎么样得以继续，就是它是长生的这个良药，哎，它是长生的良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呢，这个是常常是重要的啊。为此呢，它有两个方面的这个含义，这个粮。那就是它一方面呢是指啊身体的本性的这个食粮，另一方面它也是指的我们这个超性所需的这个食粮。我们每次呢在这个现世哈，在这个生活里面去参加感恩祭的时候，我们是对天国盛宴的预尝。大家懂啊什么叫预尝吧？是预尝，就提前你就尝到了。这样来看呢，就是每天举行感恩祭呢都是合适的。所以如果较有可能的话呢，每天去参加感恩祭呢也是一件呢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件事。但是我们大家永远要清楚啊，这个主日感恩祭呢是处在核心的位置。那如果可能的话，这七天里面呢每个主日都要去参加。那么平时你不可能去参加的话呢，这个也没有问题，当然能够参加更好啊，就是主日是核心，平日呢是附属。然后呢他引用了这个两段话，第一段呢是两位教父哈，第一段是圣奥斯定的这样的一段话。那么他显示出啊，就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两种食粮呢，是在我们朝圣之旅的时候所必须的，也就是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这些若干年呢，是一定是需要的。这个好理解啊。那么 第二句话呢，他引用的是叫《金言圣不得录讲道集》里面的这样的一段话，那就是在祭坛上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一点，他强调的是谁呢？是圣体，基督圣体。那么他是经受了这个苦难，为我们来说呢，他做了祭献。所以呢，他在教会里面，在祭坛上，每天呢为信友提供天上的食粮。所以呢，是等于是在圣体圣事内呢，耶稣基督他等待着那些真正渴望他的人，真正向他去祈祷，祈求他每天都跟他共荣的人。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要看的内容。